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最近一段时间，根据租房网站 Apartment List 的数据，在旧金山和南湾，公寓的租金相比今年8月份所创造的新高是下降了大约 2%。 目前在南湾，一室一厅的月租的费用的中位数是2240美元。东湾还有半岛在内的整个旧金山地区，一室一厅的月租费用的中位数是每月1932美元。目前这两个城市的租金仍然是美国所有的大城市中最贵的。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很多的租房者都从湾区搬到了郊区，或者是其他租金比较便宜的城市中去生活，所以湾区的公寓楼的租金的价格下降了几乎是 25%。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公共卫生限制是逐步在放宽，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了湾区，就导致湾区房子租金的价格开始反弹，一直到今年8月份是到了一个小高点，然后呢，租金又开始下降，空置率也又逐步回升到了将近 5%。 那么 5% 和全美 5.5% 的空置率是相差不远的。以上的这些数据所说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Apartment List 的高级经济学家克里斯他说，这个数据就表明了湾区大部分人对于经济衰退、科技部门的裁员还有商品成本的上涨都是有所担忧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旧金山湾区的天气有关的。在周二的上午有一个强大的风暴系统，所以呢就给整个湾区带来了非常寒冷的气温。不知道居住在湾区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就听到大雨拍打着窗户还有屋顶，那温度呢也降到了40到50华氏度之间，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罕见的寒冷了。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里克·卡内帕他说，从降雨量来看，连续几段时间的暴雨就构成了今年秋冬季的强烈的风暴，给旧金山湾区不同的地方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降雨量。在今天的上午，大苏尔海岸地区的降雨量就达到了5英寸。这个风暴系统最为稳定的降雨是从周一的晚上一直持续到周二的上午。卡内帕还说，持续不断的降雨还有可能会给湾区的朋友带来冰雹和雷暴。到今天上午，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解除了风力警报了，但是气象官员说，最强的风暴出现在周一的上午，在半岛还有中央谷地的部分地区，阵风有的时候可以高达每小时45英里。那么目前在旧金山湾区的大部分的地区，阵风啊都已经恢复到每小时10到20英里的速度了。还有另外一个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这次的降雨还大大缓解了山火，也结束了山火火灾的高峰期。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伯克利有关的，是说伯克利呢会禁止机动车在红灯的时候右转。在上一个周四，伯克利市就批准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就禁止全市的机动车司机在红灯的时候右转。为什么会禁止机动车在红灯的时候右转呢？伯克利市议员特里·塔普林在获得批准的提案中是这样写的，从设计道路的方式到限定的规则，红灯的时候右转就凸显了汽车在公共通行权中的优先的地位，这就明显损害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差不多在全世界啊，只有美国是允许红灯的时候机动车可以右转的。那这个措施最早是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燃料危机的时候，当时作为一种节约汽油的措施才被全美各个州大力推行的。但是纽约市是完全禁止这个措施的，华盛顿特区最近也是通过了一项法案，也就是说会在2025年之前禁止红灯的时候右转。同样在湾区，去年的时候，旧金山市铁路局在田德龙的50个路口的地方都是禁止红灯的时候右转的。数据说，这个禁令就可以使得车辆和行人的近距离接触减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报告还显示说啊，在实施红灯右转之后，行人事故增加了 60%。 街道伯克研究的历史数据说，美国每年大约有84个人是死于红灯右转交通事故的，其中大多数的受害者是行人还有骑自行车的人。而且这个报告还说啊，红灯的时候可以允许右转被说成是省油，是夸大的一种说法，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汽车向电动车去转型的一个年代。当然，这个研究同时也说，红灯的时候右转可以节省大约1到4.6秒的时间。伯克利的这项提案还包含了$13.5万的预算申请，这个申请是会用在这个城市135个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去安装4个红灯禁止转弯的标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 Netflix 的用户相关的。因为美国的 Netflix 的订户每个月可以用$6.99来订阅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说是一个 Basic with Ads 的一个订阅方案，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套餐，但在这个套餐中你可能会收到广告。这个方案只有6.99块，它比起之前的 Premium 的方案是便宜了$13，比 Standard 就是普通的方案便宜了将近$9，也比 Basic 方案就是最基础的以前的这种方案便宜了$3。Netflix 公司说，在下个月启动它的广告方案的时候，是不会调高其他频道的价格的。那么就有用户说，广告的播放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干扰人的收看的体验呢？ Netflix 的设计是每个小时平均4到5分钟的广告，会在放电影或者是电视节目的开始和中间的时段来播放广告，每个广告大约会是15到30秒。而且呢，还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新的 Netflix 电影只会在播放前去放广告，这样就不会像老电影一样在播放中被打断去放广告。以上就是关于 Netflix 的一个最新的订阅有广告的这样的一个订阅计划。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住在 San Mateo 的人有关的，是说啊，在 San Mateo 又有一个山狮跳入了后院，然后呢抢了一只鸡夺路而逃了。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报道 San Mateo 有山狮闯入后院了，我们看看这次啊，这个山狮都做了什么。San Mateo 的警方说，在星期天的下午3:30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居民就看到一头山狮出现了在 Oregon Avenue 100的街区。大约在下午5:25的时候，另外一个居民也看到了一个山狮出现在 Laura Wood Park。 这个地方是一条小道，小道是在一个小溪的旁边。这两起发生山狮的事件都没有监控，但是警方说啊，在过去的9天里 ，San Mateo 已经是发生了3起山狮被看到的事件了。在10月28号的时候，还有一头山狮跳进了 Dalehurst Court 的一个住宅的后院，然后在上午的10点左右又离开了。那么面对着山狮频频出现，有可能夺掉我们的鸡又逃跑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根据加州鱼类还有野生动物部的官员的说法，他说，如果遇到山狮，就要面对山狮大声的喧哗，一定要大叫，尽量的呢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千万不要奔跑，不要背对着山狮，不要蹲下，也不要弯腰。这是在 San Mateo 发现的山狮，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整个湾区山狮被发现的事件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在6月份的时候，在 Millbury 的安全摄像头也看到过有潜伏在暗处的山狮， Oakland 的丘陵地区还有 Piermont 少数居民都说，他们在自己的街区看到被撕咬的鹿的尸体，有一头山狮啊，甚至是出现在 San Francisco 街头的一棵树上。当然，他后来是被抓住了，并且被带到了奥克兰的动物园。而另一头山狮啊，是直接闯入到一个 San Bruno 的住户的家庭之中。对此，加州的官员说，加州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实际上是山狮的领地的，所以在意想不到的地区看到山狮也并不罕见。那虽然山狮被看到的情况目前是在不断的增多，但是人类被山狮所袭击的现象却并不多见。在这里，卫生官员还说，怎么样避免山狮出现在自己的住宅的后院中呢？就是给自己的住宅装上一个感应灯，晚上呢还要把宠物留在室内，并且也给宠物预留足够多的储存的饲料，这样宠物就不会半夜跑出去啊，吸引山狮来访。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